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4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昨天跟大家打过招呼了啊，咱们会员非会员在节目内容上是一视同仁的啊，所以呢咱们今天专门抽出一点时间来再做一次插播啊，暂时中断一下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小系列啊，咱们今天集中来讲四中全会。这四中全会啊闭幕了，昨天呢发了公报了啊，很震撼啊，因为一次性的递补了11位中央委员，这一点呢是自2022年有20届一中全会以来，二中全会啊，三中全会啊，哎，一直到现在的四中全会，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啊。至于说以后啊，比如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人家可能递补更多的中央委员，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呢，我们翻以前的旧账，看这核定本呢，它一定是最多的一次啊，力度非常之大。所以今天的题目说四中全会发威了，一点都不为过。更为瞩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啊，增补了一位上将，就是张生民。张生民被增补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哎，那么现在咱们一看啊，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主席、副主席这三个人呢，都是籍贯陕西，对吧？不知道张生民是不是生在陕西，据说也不是生在陕西啊。如果张生民也不是生在陕西的话，这三位主席和副主席虽然名义上啊是陕西人，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外地人啊，这一点实际上倒是与当今的这个世界潮流啊比较搭。比如说西方某大国的太上皇啊，他虽然是当过大统领，当这个太上皇到今天，但他其实并不是他那个国家的人，他是另外一个国家啊跑到这个国家里来当这个大统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全球一盘棋啊，不要感到任何的惊讶。哎，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下啊，张生民呢是自张震之后又一位单车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什么叫单车？我以前给大家解释过啊，这是来自于魏晋南北朝的一句政治术语。哎，放到今天的语境来讲呢，这属于他没有挂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头衔，没有挂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头衔，他就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哎，当年的张震就是这个状态，但因为张震呢他是老资格，他的资格比当时挂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刘华清资格还要老，对吧？人家张震毕竟出身于红一方面军，当过华东野战军的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哎，那么张生民互联网上做过一个介绍，他是刘源的继任者，就是刘源卸任了总后政委之后，由张生民啊递补成为后勤保障部的政委。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弹指一挥间整整30年了，从公元1995年到今天，中央军委又一次再现了两位姓张的副主席。1995年13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决定增选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排名排在刘华清、张震的后边。本来呢，在之前啊，中央军委委员排列当中，迟浩田由于他是内定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按照中国标准的党政军排序当中，迟浩田在中央军委委员的排名是排在总参谋长张万年之前的。但是在13届五中全会增选的过程当中呢，张万年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排在了迟浩田之前。啊，这就是反映了各自的这个政治实力和地位。这个是最真实的。那么 当时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套话，就这个新当选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要向中央军事委员会已经当选的副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在座的中央军委委员们做一个表态，就是表忠心表决心。那么张万年呢当时这个表态啊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简单的念一下。时间是公元1995年9月29号。张万年的表态是这么说的，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向中央军委主席多请示多报告，向中央军事委员会刘副主席，就是刘华清啊，张副主席张震多学习多请教，向浩田副主席，就迟浩田，和其他中央军委委员多通气儿多微笑啊，你看很押韵呐 啊对主席是多请示多报告，对前辈副主席是多学习多请教，向同辈副主席是多通气儿多微笑。后来这个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发这个表态的时候呢，把这个多微笑改成了多商量，这么一搞呢就不押韵了，哎，不过呢就是更官方一点，哎，那么从这儿以后呢就形成了一种定例啊，就是规矩，凡是后边来的都要做这么一个表态。那么现在咱们看一下啊，张生民应该也不例外，他也应该是向中央军委主席多请示多报告，向前辈副主席就是张幼霞同志啊多学习多请教。当然他后边的多通气儿多微笑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目前来看只剩下一位中央军委委员了，对吧？而且他后边也没有中央军委副主席了，他向刘振利啊多通气儿多微笑啊，刘振利估计也笑不出来，所以就免了啊，从这个三个代表变成了两个代表啊，也行，都习惯啊，变成一个代表也习惯。那么接下来啊，咱们来看一下啊，当初的张万年被补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啊，是邓小平点的名。邓小平是在1979年发现了张万年这根苗子，他从这个解放军报上看了一篇通讯，就讲这个铁军师啊，这个师长带兵很有一套，哎，他就关注了一下，同时呢他也向这个身边的工作人员做了一个交代，把这个张万年的材料啊给我调上来，我看一看了解一下。从此以后这位师长在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啊，当然后边是中央军委主席啊，心目当中呢有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啊，在张万年担任重担之后啊，他去向卸任的邓小平啊做汇报的时候，他仍然一口一个邓主席叫着啊，表示两个人之间的渊源可以一下子追溯到公元1979年啊。邓小平主动跟张万年合了一张影，三个人一起照了一张相，还有一个人呢不是江主席，是邓副主席，就是邓小平主席啊，邓荣副主席，张万年副主席，就是一个主席加两个副主席一起照了一张相啊。这个互联网上能搜到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为什么说邓小平对这个张万年这个人啊印象深刻呢？因为张万年这个人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他除了对这个上级领导非常的恭顺啊，特别能够拿捏上级领导的脉门，领导喜欢什么啊他就送什么，哎，这一点这是他的这个制胜的法宝。但是人家还有一个法宝，就是说他在业务能力上确实是与他的同辈啊，那些师长啊旅长啊甚至是集团军的军长们有所不同，这个人对下级的情况摸得很熟悉。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当初张万年在当师长的时候，他所在的这个师啊，每一个班的班长的名字他都可以叫出来， 每一个连的连长指导员的基本情况他都非常的熟悉，不用去翻档案，他能做到这一点。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当时有一个连指导员叫尹学才啊，时隔多少年之后，有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这个尹学才想见一见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但是他知道人家位高权重啊，能不能见到不知道，反正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吧，就汇报了一下。底下这工作人员呢马上就给张万年呈递过来了，说有一位您的老部下叫尹学才，想要求见您，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见他。张万年说见。尹学才这个人我有印象啊，他有鼻炎，他是刚当兵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还专门嘱咐咱们师里的这个卫生员给他专门治一下他这个鼻炎。大家看一下啊，张万年离开铁军师多少年了，随随便便一个自报家门的当年的连指导员来求见，他能一下子把这个连指导员有鼻炎这个事儿说出来，说明他当年对这个师的情况那是了如指掌啊。你带兵的人要对底下人都不清楚啊，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那这支军队就肯定玩完呐。而且张万年最后提拔上去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位置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啊摸底下的情况。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他到山西省军区视察工作的时候，当地的这个领导啊簇拥着张万年，结果张万年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说这个山西五台山呢有一位沈阳军区的战士出家了，就在这五台山里当和尚。张万年一听，他说马上摆驾五台山啊，咱们先不在这个太原待了，直接奔五台山，他要现场了解情况。怎么就一名啊好好的解放军战士脱了军装遁入空门了呢？他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哎，到那儿一了解，这战士当场就给张万年跪下了，委屈啊，委屈大了。沈阳军区啊当年可是不得了啊，你看今天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就来自于沈阳军区啊。为什么？沈阳军区不光是守住中国的北大门，更主要的是当年搞的辽阳集训啊，在全军上下都是很有威名的，甚至可以说是威名赫赫，哎，简称叫辽训。所以中国啊大事儿看辽宁，知道吧？辽宁要有个风吹草动，那就说明天下呢要有变化。辽宁尤其是铁岭啊没什么动静，那你就可以敲梆子喊一声太平无事啊，平安无事，就像那平原游击队里那老先生一样。所以张万年了解这情况越听越不是滋味，为什么？这个战士啊就是因为连长招呼他，招呼他两次，他正在给别人做饭呢，知道吧？他就说等做完这个菜我就去跟连长汇报工作，结果连长就急了。连长就跟军阀一样，对吧？大家看过老电影吧，野火春风斗古城，里边有一位高司令就说过，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啊，哎，一直都是。连长一看他姗姗来迟，急了，一棒子打到他脑袋上了，当场就打得脑瓜皮冒血啊，啊，晕头转向啊，缝了好几针，然后连长借故就把他给除名了，说他擅自离开部队。其实这个战士他不是擅自离开部队，他是看医生去了， 脑袋都给砸开了，能不去看吗？对吧？出名了，一气之下出家了。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说当年发生的这些事情啊，在今天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这是发生在公元1996年11月份的事情。今天你一个战士说想出家就出家，那肯定不行。因为今天这个庙啊，人家是有编制的，知道吧？你来了，你那个编制在哪儿呢？你没编制你能出家吗？不行的。但是当年30年前还是可以一跺脚一下决心就出家了。而且今天别说你一个战士出家，你就是连长出家，中央军委副主席也不会关注到你啊，对吧？再说底下人也不敢汇报啊，也不敢说有一位连长在五台山出家呢，您老去看看他，对不对？除非这领导也不想混了，他也想出家啊，自带编制出家。所以斗转星移啊，30年了，改天换地了。伟大领袖说的那句话是对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呐。哎，张万年现场一了解，当时就急了，啊，拍案而起啊，这不欺负人吗？对吧？哦，你招呼他没来，你就拿棒子收拾他，那你还得了？你现在是连长，你要爬到了师长、军长的位置上，啊，还怎么办呢？所以他要专门去了解一下这个连长的情况，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连长啊？所以从这个五台山啊，张万年传令摆驾沈阳，直接杀奔沈阳军区去。这故事啊就越闹越大了。但是呢，咱们今天这节目啊时间有限啊，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